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安守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荣耀遮盖我们，你的爱环绕我们。你说我们是光，那光充满我们，是好像有诗歌说的，让我们消失在你的同在里，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因为我们本来是出于你，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你，也因为有你，有你的创造，今天才有我们。在你以前我们本来不是存在的，在你以前我们在哪里都不晓得，我们本来就该属你，我们本来就该被你全然得着。哦，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让我们消失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融化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全然归回到你的里面。是主，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找着你，当我们得着你，我们知道我们尽力，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源头，你是开始的那一位，所以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没有你也没有我们的。是的，祷告，若是我们不回到你的面前，若是我们不紧紧地靠近你，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世上一个灵魂存在，但不知道哪去，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啊，每次每次每次，当我们遇见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这个人重新的就被更新，我们重新的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我们重新的经历了生命的能力再一次的涌进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靠近你，因为我们亲近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到时候世界消耗了我们多少的体力心力，世界对我们说这是努力，世界给我们一个好处甜头，说他们拼命的去赚这世界，不知不觉就失去了生命，这是你说的。但是若我们为你的缘故放下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是的，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许多的责任，有许多的需要，甚至坦白说，主啊，我们天天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所以主，你答应我们，在这种的困难当中、矛盾当中、无可奈当中，你总是跟我们说，孩子来，我就叫你得安息，孩子来，我就要叫你得享安息。你是主啊，不能在任何的混乱当中、挫折的里面，主啊，我们找的就是你，我们找来宝找去仰望等候就是你。主啊，当我们找着你，这我们就心中有个笃定，我们心中就有个安慰，我们心中就有个平安平静，就在安静的当中，我们就重新得力， 我们看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看的就比以前清楚，我们做的判断也比较准确，好像我们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我们真知道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路，有点窄，那个门有点窄，就但我们知道这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门徒的路，门训的路，就是紧紧跟着你的路，就是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你说了你在哪里，反正跟从人都在哪里，到你的里面我们就找着藏身之处，到你里面我们就找着那密室，那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充满了神的丰富，而且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要我们得着的，带领我们进到那隐秘处，带领我们登上那圣山，离开这繁杂的，进到那隐秘的，重新得力。哦，你是我的高台，你是叫我得胜的，你是我的磐石。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动摇我们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叫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来到你的祭坛，来到你的祭坛，愿我们这个人所献上的蒙你悦纳，让我们献上的好像那个祭是一个馨香的祭，不仅是分别为圣，也是圣灵的火要落下来，再一次圣灵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头上，燃烧起来，我们愿意献上叫那个馨香的祭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来，叫神的心得满足，这叫主的名得荣耀。哦，安慰我的保卫师，当你找着一颗分别为圣的器皿，你可以用的火来燃焚烧的时候，圣灵愿你的心也得到安慰，再次在敬拜里面让我们遇见你，在敬拜里面让我们得着你，在敬拜里面我们消失，我们融化在你的里面，圣灵落下来，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落下来充满我们，叫我们里面外面都在神的荣耀的里面。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充满，充满，充满我们，充满。 能够叫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进到你安息的里面，都能够享受，都能够经历你为我们所应许的安息。赞美你，因此主啊，我们更多的有你，我们要紧紧的跟从你，我们要更多的被你得着，我们愿意更多的全然的被你来改变，用我们深深的相信，当被你得着，被你充满，主，我们就会更多的像你，更多的不仅有你的荣耀，更多的可以活出你的荣耀来。赞美你，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主啊，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让不仅是不只是在宗教上打转，最多能够得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你说你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主啊，我们得着，但我们要更多，我们有了，但我主啊，我们要更多，我们进入了，但让我们走得更深，能够在里面能够走走得更远。信我们，你的同在不仅安慰鼓励我们，你的同在吸引我们，激励我们，好叫我们知道这条路就是你要我们走的路，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路，就是撇下所有来跟从你，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就像主你对那年轻的官说，便把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随你，这是条路，是条奇妙的路，是条我们人不能够完全明白，因此这条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是你的同在，你要陪着我们来走，因为我们真是没走过，因为我们想也想不通，看也看不透，所以主啊，你陪着我们，不仅告诉我们那条路，你陪着我们来走这条路，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照着应许的，你就是那条路，若不借着你，没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确实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这，感谢这年来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到更靠近你，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放下来靠近你，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在安息里面来靠近你，因为确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得着安息，当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就可以得享安息，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心的当中，荣耀你，赞美你，感谢你。是的，主啊，再次说，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愿你名叫上得荣耀，使我们的心也得满足，也得安慰。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Amen, Amen. OK, 感谢主。马太福音第23章，这时候主耶稣就直接的对一些 起码渴慕他的同在，起码渴慕寻找他的国度的人，门徒也好，这些所谓的众人，这些跟从主的人，不论这些人能够了解多少，不论这些人能够在这个跟随主里面已经到哪一个的程度地步，这时候主耶稣用这句话这样说，他就很直接的很清楚的就告诉这些跟从他人，包括这些宗教家，他指出这些宗教最所谓的领袖，在人看为是很有恩赐，很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分量，但主耶稣说这个都没有用，甚至讲得更白一点，这都没都是假的，法利赛人就是意思就假，那假的没有用，假的那自己的问题而已，但这些东西，所以又要这样说，会成为别人的影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甚至拦阻别人进到神的国度，这耶稣说的，自己做不来的，要这样去做，好像把一个磨东西那个磨的那个挂在人家脖子上，那个人出来都出不来。所以呢，有三件事情，这样经文起码这样说。错误再来，第一个，他们以为有那个身份那个地位，其实跟后面也有关系，他们以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他们以为讲摩西的道，他就以为他们能够讲摩西的道，教摩西的律法，他们就以为 assume， 他们以为已经成为摩西，所以在众的这个所谓的错误的认知的里面，他们认为只要知道就有权柄，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这代表权柄，他们讲摩西的东西就权柄，他们认为只要学过这个，上过这个，做过这个，他们就有权柄，他们以知识以懂得为他们做权柄的根据。主耶稣没有反对知识，一定要听懂，主耶稣没有反对，不过主耶稣说你有权柄吗？我知道就有权柄啊。 OK， 你的权柄有没有发生，真实发生，不要发生在别人身上，因为权柄用在别人身上，你的权柄有没有真实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管得住自己吗？有我们很喜欢祷告说，主啊，求你当然从你的角度用爱心啊诚实啊，主啊，求你帮助那个弟兄和方，求主安帮助我的丈夫，求你帮助我的太太，帮助我的孩子，主啊，求你改变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坦白说我们还蛮喜欢这样祷告，因为我看出他们不对，所以主啊他们改变了，那要神来改变他。神的特别有这样的所谓的习惯，有观念要走，神说你为什么不求求我来改变你？他脾气不好，你的脾气好吗？他很固执，或是捣坏，他很喜欢怎么样讲一些错误，比如说占便宜啊，每样事都挑剔埋怨。 OK， 我没有啊。不过神说你嘴巴不讲，因为你有个宗教的规条，所以你不敢讲，不过你心中照样讲，你看那个人顺眼了。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前面所讲的，你坐在一个宗教的领袖或者领袖好了，站在不同岗位上成为一个领袖，特别用你的信仰成为你信仰这个做一个这个你行事文的一个根基，所以用这个你就觉得我懂了，我知道了，甚至我讲了，所以甚至我做父亲的对孩子讲圣经这样说，我做牧师跟你们讲圣经这样说啊。如果做个丈夫或做妻子，如果妻子对圣经比较懂的啊，你跟丈夫说我也听过这个，你这个都不读圣经，所以圣经你都不懂。不，问题在这里啊，你懂得这一切都改变了你吗？所以昨天我们特别谈过这个， 他们坐在摩西座上，第二三章的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座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遵守，因为是对的，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够信，就说他们不会做，不去做。我已经说过，昨天我花点时间讲，今天人活着之所以有影响，因为你有权柄，没有错。律法、神的话、神的命令是绝对的权柄，那最高的。那牧师，我有权柄啊，我已经做了牧师，我已经是主任牧师，而且我讲话讲神的话，讲我们弟兄姊妹都不听，为什么我家的孩子也不听？有时候我们传达蛮矛盾的，我们讲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太太不听，我们的儿子不听，原因在哪里？原因你没有权柄。我也懂，我也讲，怎么会没有权柄？还有我这个身份地位应该用的权柄，因为权柄没有先发生在你的身上，神的话没有先发生在身上，所以那个权柄，意思说应该有权柄，但那个但是却用不权柄来，也是用不出去权柄来的时候，人家听你后，简单讲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这样好了，我们讲传达，如果我们传达有一个软弱，你特别看见，如果那个软弱在我的身上，确实是不一个不好的软弱，这样好了。或许说呢，啊，这个让你不舒服，让你跌倒软弱，很简单的。当我每次讲到的时候，你可以听懂我讲吗？你可以愿意听我讲吗？因为你马上就有个，这个我听的太多，你没有听到的。哎呀，我不喜欢听这个牧师，因为他讲的跟他做不一样，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叫要谦卑啊什么，那这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在批评论断，这个讲那个不对，谁觉得他不好，然后叫我有爱心有爱心有爱心，叫我忍耐忍耐忍耐，我们要去包容，要饶恕饶恕。但是我听他讲的时候，没有几个他会饶恕，所以他每次讲的时候，讲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你听得下去吗？他在那个位置上讲甚至神的话，但是他没有权柄，因为你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有没有事情会发生？但是这有一个相对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有些传道呢，就是你过去看的蛮多的，在软弱对了，昨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跟一长老在谈谈话的时候，他也讲到有一些船上跌倒，他觉得要回头都很难。是船上跌倒，你就发现当这个人跌倒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故意的跌倒吗？应该不是嘛，因为他的神的律法他知道，他是觉得因为他有那个位置上跌倒无所谓吗？他知道神也会有一天要审判，那会不会跌倒？所以这个你读雅各书啊，因为我们在职场中，我在讲雅各书，你知道雅各最喜欢讲一句话，其实是使徒们最喜欢讲的，自欺一个最是最大困难，自欺。那如果不自欺的话，如果能够躲开这个，或者说从这个自欺里面走出来，自欺一个困难就错了，都自己不晓得还是对的。所以你看到一些的，你看新闻，一些的人跌倒，包括船长跌倒，他有很多的理由讲他跌倒的原因是对的，他跌倒这事情是对，因为他跌倒后面有个对的原因，但是他告诉别人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不过他跌倒的时候他觉得可以，因为有个理由在，所以意思说他跌倒可以，你跌倒不可以。你会听这样的传道人吗？你会听这样的牧师，听他的教导，听他的带领吗？我想是很难。包括有些的这个孩子青少年，我也碰过，他觉得信耶稣没什么意思，因为他从他父母身上看不出信耶稣的特别在哪里，特征呢？他就跟信耶稣，那倒过来，父母很要求这个孩子 叫做信耶稣，什么要他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赶快礼拜天早点起来。礼拜天怎么样？哦，昨天的礼拜那个儿童的主日学的那个功课教了没有？都等等等等。有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哭笑不得。怎么说我很自责？到了礼拜五的晚上，在吃晚饭，我们两个孩子都拿一个，一人拿一个书出来，一面吃饭一面写中文，因为他要教功课。中文说，我还记得这个好，好。我的小的应该做对，好，他写是从上好，上面是好，然后就你要写十遍了，就好好好好，就教你中文。他把女字先写一遍，再把子写一遍，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很为难，他很苦。坦白说，我心中很苦。为什么要孩子要做这种事情？对我讲，莫名讲哦。我们要教中文啊，孩子在美国长大不知道中文啊，他已经忘记以后成为中国人什么等等，讲这那用这种方式。我们教会 provide 一个所谓的这个中文学校，免费的，所以也吸引这个所谓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把孩子送到教会来。但我孩子也要上中文学校，一个礼拜一次，就教几个单字，然后讲几句话啊，就一个晚上。那我们大人这个团契啦、查经啊等等这些这个学生啊、青少年他们有他们活动，所以蛮热闹的。那这孩子最喜欢就中文学校一下课，在停车场就跑来跑去玩来玩，因为那个钟头大概把他闷死了。为什么做这样事情 ？Good intention， 让我们学中文。但是做这个程度，让我们变成产生一个甚至厌恶。所以有一天呢，孩子大的时候就问我 ：“Daddy， 我们在学校，我们从来没用到中文，那我学着干什么？”所以我在家，我们还是我们的中文的生活，我们找中文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没再要求。没想到的小女儿一个。他毕业以后 ，UCLA 毕业以后，他想要去帮助那些孤儿。爸爸可不可以来台湾？介绍一下。不，我不，爸爸，我可不可以介绍我去？大陆那边有孤儿院。我说大陆我不熟，不过台湾我可以介绍你。他说我不要去台湾的孤儿，我要去大陆。他是看新闻的。他说现在有些孤儿院把小孩子那个内脏把它拿来卖的。他说我要去那孤儿，那个孩子就把那时候，现在应该不会了，以前是真的很残忍，那是好多年前，我回台湾都二十几年，所以那是三十年前是二三十年时，他真跑到大陆都去了两年，然后他回来以后讲的那个国语还跟我们不太一样，还会卷个舌头，因为他要用，而且他去到店里面，如果他知道要吃什么，人家不会骗他找他麻烦，他也学会讲。我要说在这里，可能跟我今天讲的，因为后面我会讲很重要，你的信仰对你有用吗？你所了解的知识对你的生命有帮助吗？这是一个 point。 你的老师，如果你真要找你的老师，你可以发现你的老师怎么讲，他确实也怎么做吗？还是他只因为讲那门课或讲摩西的这个摩西五经好了，像撒杜盖，他们就认为他们已经站在摩西的那个权威的上头，其实你发现他做不来，这是他的问题，叫假冒为善，他自己骗自己。不过后面那问题更大，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因为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语，我们读第四节啊，在一直第四节读到第十二节，二三章第四到十二节， 然后就看看后面他们还有几个，其实还有后面有两个的困难、哦、我们要留意的。第四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所坐，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OK， 第二个困难跟着这解经里面有点困难，就到此第四节、这个后面是用来解释第三节，因为这有点点的矛盾的是在这里，就是摩西的话他要听，但是呢他们做不来，意思说不要照他们的行为，这是一种的解法。就后面说，因为这个你讲完了以后，如果你有困难，或许你还不懂，所以我讲一个事情，讲完了以后你听的人可以做吗？可以行吗？那前面是说我讲的人有没有行，第二个是我现在讲给你们听，我站在权柄的角度讲给你们听了，那你们做不来。如果我讲完以后你们做不来，其实从某角度定罪。倒怪我讲完以后你们做不来，但是我可以，我愿意，甚至我帮助你能够做得来，这是一个 blessing， 一个祝福。所以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教导他的时候是要帮助他呢，还是把他放在一个困难的里面，那做不来。我不跟你们说过吗，最近呢我们在一个福音中心、大概有十几个孩子吧、这些孩子现在一些的孩子真的啊，他学校数学很糟糕啊，所以我们要课后辅导，我们就免费的福音中心，我们来帮他组数学，真的学校把他送过来，他爸妈把他送过来，不过坐在那边的我们的同工啊，当时我们的师母真是不容易，坐在那边教他一个教，这个人动都不动，他连看都不看，就这样发呆。那师母说你怎么不会吗，他就看着师母，你不懂在哪里问我，他也不问，就拿个笔拿那个功课，连写都不写，那师母就帮他写啊，这样子对不对？最后功课被师母把他做完，他也没学到东西，一点都没学到。然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是他懂不懂数学，是说他什么都不懂，意思说他什么都没兴趣，他学东西没。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一套东西叫 Pergamo 的，这套东西是让你对于问题有兴趣，没有跟数学直接关系，但是他会开始帮助一个人学习，特别孩子学对事情有兴趣，对那个问题有兴趣，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或者等等，因为我们常常教育的时候，我们懂得去教了孩子的时候，他真的不懂，而且对他不懂来讲他觉得好难的，但是我们的要求是说你就学，学着再难，不管就死背也好什么的，你要背到不难，就是说你背到可以考出来，所以当然每样的学对他都是一个难处，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的好玩都没有。那再跟他说以后你读书以后读读好，你还会这个读好学校，然后这个进到好行业你就发财什么什么的，这孩子怎么听得懂这些东西啊，他觉得现在有的乖乖的只要父母给他就好。所以你用这句话，什么叫做 motivate 他？ 那更糟糕，以我们这个文化来讲，其实不仅是华人是这样，印度人对孩子要求很高的。其实我们在国外看的印度人，在学校里面，印度人孩子很聪明，那个学校的成绩，不过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竞争力啊，到一个程度，我这样说有点过分，也不一定，因为我看到好几个印度人自己的队上，家里面队都从印度来，因为我们的竞争太大，家族的竞争，印度还分阶层，有没有社会阶层？有一天我跟几个印度同学要走过，对面来接印度，他两个就对骂，因为在印度的时候，那个人是高阶层，这个是什么贱民？那现在在美国读书都一样啊，你就发现真的世界的东西没有意见。哎呀，这个简单，孩子不懂，我就教他，就补习，这怎么样？不过祷告有一些很愿意学的，他有天他弹琴就有天分，我不懂就不懂，我怎么能够教他弹琴？所以你要找人来。我意思是说，整个的拉比这边所做的工作，而且我们就说过了，在当时耶稣说那时候从拉比这个所谓的文字写出来的这个规条，已不只是旧约那些，这已经有600多条。这些的当中，很多的是做不来，很多的，然后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呢？因为写这么多是拉比可以做得来，但是很多人也是做不来。那对他来讲，拉比解释律法的时候，这个拉比啊，或者是这个文士界，是为了他的方便。但是其他人不是他们的背景啊，不是这样的受制。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要开始这个基层的工作的时候，你叫基层的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看圣经，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不说每个都这样，但有些真是很困难。你如果去过一些的地方，你真是知道打开圣经，他读一两个字就不错了。所以为什么有一次啊，这个在开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全部要一起哈、啊，这个传道人讲都是啊，都我这个他不要说基层的，不要弱势。英文听不懂，有些基层的牧者他负责代接，他有些英文我们也听不懂，这在干什么？这边所说就好，这我解释半天在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觉得你是优秀的，你觉得是在这个做领导的，你是有这个资格甚至有这个责任去帮助别人的，问题是第一个，你的帮助，你的知道，你用来帮助是你自己做得来的吗？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不要讲半天自己做不来。那第二个是什么？你做得来了，因为你解释半天，我没想你这么会解释啊，错的都被人讲的对的，我解释不来，你讲两句我就哑口无言，真的，我的这个不是我的思想没有这么丰富。但你解释了半天，你觉得这容易这简单，但对我来讲，我听不懂就听不懂了。对我来讲，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你不是说这个微积分这么简单，我告诉你，我1+1=2，我都不清楚，那我怎么搞微积分呢？你说这个几何这么简单，我说两个角在，什么叫两个角？大于这个一定大于第三个角。我说很多东西啊，真的，以前呢、啊，我们那时候考这个大学是准许带那个叫什么？计算尺，那是坦白说，你可以拿到试那个考试的时候，你跟着看到一开始看有几根用的，他爸爸是工程师，他才知道怎么用那东西啊。我们那时候买一个那个计算尺，那很贵的，现在更没用，这样都电脑了，都是手机的，现在手机真的什么都可以用。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容易，你甚至设计一些东西对你讲是容易，我不能，先不要说容易，我根本不可能，我做也不会做，我有也没有，我怎么去做这个事情？那底下怎么办？那牧师，你教我，你可不可以帮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爸爸我不懂，你教我半天我还是不懂，你可不可以帮我？这就是后面这句话意思，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就这句话意思，你肯帮他吗？你肯帮他吗？这句话最简单，你肯帮他吗？你愿意帮他吗？你有能力帮他吗？你会帮他吗？还是你嫌他麻烦，还是嫌得你这个人真的连一加一等于都不会？你可以这样的说，这种人帮不上，这种不能够帮，这种不值得帮。原来你是这件做一件，不是社会的自私啊，不是在才干，你是要带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只在唱高调，唱一大堆，甚至你觉得你是很出名，你这篇讲到没话讲，内容也丰富，然后那个逻辑也通。我不是像那天讲过吗？讲到说这是我自己定出来的，我不是，但我看了蛮多书不同的，最后我自己给自己定。你的第一个，你的讲到那个教义是否正确？不正确什么不用讲。然后第二个，你假设是否 presentation 是 clear 是清楚，不要越三都搞不清楚，这个逻辑都不在。那第三个，当你讲的时候，是否有个负担，有个 passion， 有个 burden 在里面？对我来讲，这是你可以找五六本、七八本、十本讲到人讲到的秘诀或者讲到要点，姜斯啊都写这些 ，Martin Lloyd Jones，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所以对我来讲太复杂。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藐视，他们真是很厉害，我受他们帮助太大。后来我突然发现找一个人叫做 Gordon Fee， 他跟我讲讲，就像我讲过的，读圣经第一个你要读懂圣经，那时那地两千年前，然后这个读懂圣经今天怎么用，叫做这时这地，那个叫这个叫 exegesis， 这个叫 hermeneutics， 然后最后读懂了以后，今天用在今天，然后再看你要讲的会众是谁，这个是在讲道，这走三遍。你跑到两千年晃一圈，回到两千年今天，哪些听见是可以 apply， 真理都不会改变，但怎么用在今天。那今天很明显，你在这个像台北莲堂，在我们教会，可能一般来讲，大概这个基本上都是人家所说的，都要比较中上阶层，以前的，特别是以前。那如果今天讲到的是基层的，你讲他们听得懂吗？现在当时每个人都有个手机，以前你跟他说手机，哎，你打手机给我，他还听不懂什么叫手机呢，因为他根本看都没看过。所以第一要明白这，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如果第一个你讲的，你有做吗？第二个你讲了干什么？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他帮助，那时候刚回来的第一年，我真的没加入灵堂。那时候有几个，我在去南部一个基督教医院，那时候就讲了，已经二十几年前，屏东基督教医院，然后在那边有个原住民，有什么是潮州上头梁山那个厂区，那你就去一些的教会在分堂。那另外一个我做的，因为我回来就做记者。所以跟这个公福，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呢，跟杜林谦牧师因为他美国的时候都有来看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在芝加哥，所以我们跟公福有些连接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我提一个观念，我说我们要成立基层教会，他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们做基层才知道，你用现在教会做基层那个方法，对他们是很难用的。你可以在纺织这个远东纺织公司在里面做基层功夫，你可以带人信耶稣，你可以带人信耶爵士，然后带他附近就远东纺织厂的旁边一个的教会带进去介绍，然后请教会关心，请牧师关心。你下个月去，两个月以后去，那人不在，不是教会不关心他，因为他更不适合那个教会。因为进去他讲什么他们也听不太懂，教会那个规矩，而且整个那个文化是蛮这个所谓保守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做这个基督徒，他突然发现这个不能够不尊重，那我做什么？所以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那个地方不是我去，那个环境不适合我，这是事实。 所以我去过一下的这个，所以我们成立了两个福音中心，是基层的，不是福音中心，我们叫教会，是宗派，一个是信义会支持，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敬信会支持，在安康上头。那时候安康二十几年，安康坦白说还蛮偏僻的，有点这样说。不过盖了几个新的大楼，那种住宅，很多人就基本上都是劳工阶层，所以我们在那边开了一个福音中心。那另外一个在新庄的里面有个叫做这个叫什么西圣，这辅人在坐公汽车再要坐20分钟再进去，如果不塞车的话路好窄，公汽车走也蛮热闹的，就是这个公汽车两个会的时候还一个让一个，路很宽，然后进到里面一个社区的里面，如果没有人就在那边等的话，我不知道再来要走个小巷进去，然后在一个社区在那边有个我们成立一个福音中心。那时候有一次师母告诉这个长老梁跟我说，负责的是一位长老，他是开一个货运公司，所以他是一个老板没有错，不过他的所以呢有时候货运那个司机没有来了，他自己跳上去开货车的等等。有一天的这个长老梁真的很尊重我们，他夫妇很尊重我们，也比我们年轻，而且整个教会，那我们也刚好有看到一对这个芬兰来的还是来挪威来的夫妇也在那边配搭。有一天呢，这个长老跟我说，牧师啊，我们很喜欢听你讲，牧师啊，你讲到好厉害。他讲了这句话以后，我也不太懂他讲这个。等到我坐公汽车，我坐二三五很熟，坐了一年，坐中间上车你就坐235。他说我讲到很厉害，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讲他们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我，就这些记者，不是说一句都听不懂的，讲个道理听不懂，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不能够说单单原因。所以我开了门课叫做像最基层，像基层怎么讲道，14门课我还记得，有两门课，有两堂的课是跟那个基层的，他们从不同的教会来，然后知道牧师，我要跟他牧师上课，我要告诉他的牧师，我第一个他牧师要问，让牧师问我一些问题，问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就我的信徒回去问我一些问题，那到底什么意思？那问的当中，他牧师讲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他问我，我也搞不清他问什么，所以他跑来问我。我可以这样的说，算了，这群白教，这群人真的这么，如果是水准这么低，我不是来教众，我要教人。我想神是把一个心放在我里面，就是弱势。请问，如果这些你不去帮助他，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不倒怪。如果你的帮助他的方式甚至你的态度不对，你对他帮助有什么帮助？后来真的感觉到这个长老娘他真的很好，他们夫妇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很尊重。因为有一次我开这个课的时候，我用我们的方式，就我丢个问题出来，你们大家给我回应，你对你错，你对那、还蛮对的。我希望用大家这样讨论方式，最后带出一个答案来，就是我要告诉他们的答案。但是不是我一口气就跟他讲，这是我们一个所谓引起那个思考的方式。没想到有这上课的时候，最后那个长老，史学院不到大概10几20个吧。然后我说这个长老，然后说牧师啊，不要再问我们，你就跟我们讲答案，我们不会想。 你不要再去问我们，我们都不会知道，你就告诉我们答案就好。我们的思考模式，后来我发现我不是什么有什么学问，但是起码我读过大学，还读过研究院，我们的学习的方式就讨论嘛。那我觉得在帮助你学习，我才发现那更不同。后来十四门开十门课，基本我的这个大纲是课是十二门课，我从头到尾十四堂，当然有两个跟他牧师，这是我从头到尾只讲第一课，我还没讲第二课。我突然发现，好像我要教你做馒头，可能我不是跟你分析哪种面粉、哪种的效、哪种怎么的，我就告诉你，就买这种面粉，然后做不来，再做到最后，你可能做的馒头比我做的更好。不是从理论，不是从思想，老师傅的老师傅就是他搞了十几二十年就这样搞。你问他早一点、晚一点、多一点、少一点。讲不出个原因来，他就告诉就这样子。你问一个打铁，他说我也不晓得，不过我的师父教过是告诉我的。我们打这么多铁，要泡泡水，泡一个打铁。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师徒制，叫 mentor。用这句话叫做老师很多，为父的不多。意思说为父有个心，他不是说把只是。第一个表明他的知识有多深，第二个只是把知识传递给你，他要这个的孩子，这个师父如果他爱这个徒弟的话，他不会留一手，他希望能够全部的把他知道都给这个孩子，甚至为父亲还有一个特征，他希望他孩子比他更好。这句话保罗所说，你们师父有这么多为父亲长，我觉得那是不是两千年事情，坦白说今天照样你看到同样情发生在，所以难得有周牧师这么一位师，还是讲为父之心，为父之心难得。有时候你说啊，这是几个徒弟，或者你听听老师讲了半天，有就你的这个老师讲了半天，都是在比较谁厉害，比较谁 OK。 从以前我们做论文的角度，你找一个出名的这个指导教授，所以就很厉害。不搞了半天，你从指导教授最后得着是他签个名，但是你真的学习他的方法吗？可能有一点。你正学习他待人处事的态度吗？可能一点都没有。所以当讲到这个传承，用这句话，企业叫做 the legacy， 但你给些什么东西？如果只是给一个方法太可惜，因为可能你的方法有一天会被人家取代，有更好的方法。如果的方法是 so unique， 是特别，也不会是一个方法而已。那你对人生的这人生观、人生价值，所以就带出一个法律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他们对于人生的 value， 他们没有看，他们认为这只是帮助他，就第三个来，因为这些的东西让他证明他是最大的。其实后面呢，从一直读下去，讲来讲去，结论一模一样。这带出你说的他的骄傲，他的所谓，因为他们自高自大，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最大。第一个，我做牧师，我讲的我做得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讲了半天，你们做得来吗？这第二个，如果做不来，这叫虚假；如果我做了，你们做不来，就我做了，你们做不来，是只证明一件什么事情？我比你厉害就是嘛，还证明什么东西 ？OK， 就带出第三个事情啊，证明我比你厉害，那干什么？我就有好处啊，所以我比你厉害，你有问题要不要找我？我比你厉害。你要不要尊重我？我比你厉害，所以呢，在后面带出来的一些的，弄来弄去，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把这个人呢、啊、带到世界的里面。其实搞了半天，是把人带到我的里面。为什么我的主人从我这边跑到那边去，我就生气？为什么我的教会的会友从我这边跑到那边就生气？ 当然有原因，坦白说你升级也可以，如果你要跑到这个地方去一个异端，那你升级应该那是够，我觉得对的升级。他只是觉得那边有需要，他觉得那边能够成为他更好的帮助。我不喜欢人家叫人家跑到我教会来，纵然喜欢来我们教会，我只给他很两个清楚理由。第一个，如果那个教会你在那边得不到教导，你真的灵命干了，你需要换个地方，不一定来我们教会，你要去个更好的教会帮助你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如果那个环境不能够让你服侍，我不认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教会他永远就是做一个平信徒，平平的信徒，就在外面的信徒。我认为如果最近呢，我跟聊的时候跟对我来讲，我们说这个主人呢，这个园子面给五千两千一千的，以前我们都算给五千有没有用啊，两千有没有一千。有一天我在读的时候，我要讲那段经文，我很喜欢，因为林道亮那时候也牧师也讲这个经文，因为他跟每个人一钱的不一样，五千两一千不一样。OK， 那题外话，有一天我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那个人要负责。如果那个原主不给他五千两千一千，他们做都没得做。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我是负责这个的教会，如果我是负责这个公司或这个部门，底下的人有没有发挥，不仅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让他发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他放在我跟，如果你们都是我的员工好的这样子，如果跟你们在半年的一年，我要知道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够做，所以有个机会我要你去做那个，你也不要好埋怨，因为你们不适合做那个，所以有一天那个机会你去做那个，因为到最后他能不能有五千赚五千，这是他的责任。不，我有没有给他五千是谁责任呢？是我的责任呢。这就是我在牧会的一个蛮比较特别一点的观念。有人这样说，喂，牧师你怎么关心这么多人呢？因为跟你谈谈话以后，最后我一定问你想做什么，大概十个来找我，九个都会这样说，你想做什么。倒过来每个人，如果有些人跟我说，牧师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满意这样的答案，那你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OK， 你顺服，这我同意，但是倒过来，你的生命不在我手中，你的生命在神手中，你不能够寻求一下神，问问神到底要做什么。倒过来回到这地方来，当一个人来找你的时候，你不能够给他一些东西，甚至这东西他不能够做的，不会做的，他变一个什么重，就变一个重担，所以在最后他走不上去。当解经经文的时候，十个解经家我都会跟主耶稣讲一句话，连在凡劳苦担重担的到这里来，我就叫他得安息。严格的说，解经的角度来讲，劳苦担重不是布道用，不是用来说今天我们的生活上，这绝对是你可以用这样用，但是那个背景是说劳苦担重担，这是在宗教里面背了劳苦，背了重担。因为这些人都以为这宗教可以得自由，因为找到真理可以得自由，找到信仰可以得自由，没想到进到法利赛人中的信仰的里面的时候，变成是劳苦，变成重担。主耶稣没有否定这个律法，只是主耶稣这样的说，帮助你的，教你的，他做得来吗？教你那个，那教你他做得来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教你他能够帮助你去做得来吗？这就带出一个答案在哪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底下大家都很熟，叫同父一轭，同父一轭，父我的轭，这个等等，这是一个门训的观念，同父一轭。我就把这讲了，在当时你了解的话，就你是一个已经耕种很久的牛，一个老练牛，这时候有一条牛它已经强壮到程度，它从来没耕种过，已经强到一个程度，它要去耕种。不过你马上把一个轭放在这个的从来没耕过牛这个地的牛身上，它不肯耕的，它第一个它更不喜欢这玩意儿，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上，它根本耕不直啊，跑来跑去，或等等等。 那如果这久了以后，你一定要跟，如果这个牛乱闯乱跑的时候，会把脖子给弄断的。因为冲过去的时候，底下一个大石头，那过不去，那脖子就断了。所以这时候做一个事情叫做 double yoke， 你去整，就是这个老练的牛是同一个，这两个东西的，是两个棒的。那老练那个牛呢，这个的轭比这个以这个做制造的方式，就是比那个新的牛大概前面多半步左右。换个这个老练总是走在前面半步，然后就帮助这个牛，这个新的牛，刚开始就训练它。所以呢，训练一直是这个新的跟旧的跟那个老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的同时，你要了解怎么跟得直，所以你久以后就跟得直。你怎么跟得深，说可能跟的东西都不一样，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因为以前好像也听说跟这个泥巴的跟挖地的跟那个跟那个稻田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犁啊可能都有轻重啊，有不同的形状。这个我说不是这一行，不是用不同，所以跟的深跟的直，这是方式。但不要忘记，主耶稣说：“烦恼到这，我就得安息。你要与我同负一轭，因为这边说我的心柔和谦卑。所以跟的时候，不仅是跟那个方法，跟的时候。”是跟那个生命，你跟是那个老练的牛就慢慢跟了，晃啊晃的晃的，也不急的时候，他是柔和是谦卑。这个新手他会这样吗？原来跟了半天没有错，是让他知道怎么跟着直的。不，你需要生命有个改变，要所以很多时候英文用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要。拿来用的时候，它一定有个过程，叫做 break， 就是把 break， 就是从新的，我们开车子啊，前面的到，比如说在美国说，这个5000这个英里的当中，你要速度不要开多快，要开多少，然后都要换油，因为你一开的时候，你这个车嘛很大的马力，一开新车一开就开得很快，那齿轮就很容易坏掉了，油也不够，所以叫 break in。就 break in， 就 break in， 这是一个英文字。所以你的车子有没有 break in 呢？你这个新的这个机器有没有 break in 呢？原来在 break in 的当中，中间有个很重要，就是你的生命，你的 career 要改变。所以当你走一段路的时候，我的轭是用的时候，前面讲了得安息，而且得享安息。前面是学习进到安息。后来是进到安息者得享安，然后你会阿们，主耶稣说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你是担子轻省。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轻省你就发现对的方法、对的态度等等等等，你就做那个事情。OK， 当时有神的同在，那我要解释是容易。什么叫轭是容易？什么轭叫容易？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叫量身定做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轭。有时候我们还比较我的轭跟别人的轭，哦，他的容易，哦，不管那个轭是轻是重是哪一种的轭，问题是那个轭适不适合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穿最好的西装、最好的料子、最好的裁缝，不穿你身上垮垮的，或是小的很紧的很，你要穿这种西装吗？而且那个西装就那套衣服是量身定做的。换了是 just for you， just made for you， 是刚好用。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的学习当中，而是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从的做父母的角度，从公司老板讲，你是小组长，甚至有一天是个传道或一个属灵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你讲的做得来吗？你告诉别人教人的，除了你做得来以外，你可以帮他也做得来吗？那后面一个啊，明天我们再谈哦。如果这前面两个没有对的话，后面你就发现，不仅是动机的问题，不仅是在处理的事情的态度问题，最后带出的结果，基本上本来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到最后是把人带了离开了神，或者来到那个环境，或者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后面主要是说我好厉害，我好大，就像那个张老梁说的，牧师啊你好厉害，这个听不懂，我不认为他是讥笑啊或者笑我，但是我真不认为讲这句话。哦，他讲这句话，你好厉害，我说我怎么了，你知道的很多，所以在车上的时候在讲，我知道很多，那什么意思，我知道很多，但你知道很多的我都不知道，意思说你讲了半天我都不懂。后来我真正的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长老梁他也不是生我的气，他不是不要争我嘛，我们就是不会争，再问我们也不知道，那几个说你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就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是我讲的没人都听得懂，不是没人都知道，但是有些人弟兄姊妹鼓励我了，安慰我，哎，牧师一听的时候我也听不太懂，不多讲几遍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有时候我也想说还要你这种花功夫，最好一开始讲你们都听得懂不就了事吗，哎，不过我想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目的是你做一个教的人，你希望大家听不懂，或者听完半天只知道你懂得很多，说你好厉害嘛，我想这不是你的动机，也不是你的目的，如果这变成你的动机跟目的，那么麻烦就大了，后面基本上人来不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要是说你们这些瞎子领瞎子，或者这些把重担你守不住的重担，好像一个那个磨石头那个磨一样，那个上面那个挂在人家脖子上，那丢到海里面，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可以用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要继续使用我们，用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手，主要用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像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知道，不仅我们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的懂得知识，更是我们的生命，拿着我们的一切的骄傲杂质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对，那自欺的主也把它挪去，让我们总是带一个谦卑的心，也带这个柔和的心，就像主人的心一样，好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能够看见那服事的果效，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向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